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十五讲，马可五章一至二十节，以赛亚六十四章一至九节，出死入生。普杰西牧师，2011年11月27日，翻译王兆峰。你是否想象过神创造世界之后，人堕落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？我指的不仅仅是我们在主日学里看到过的伊甸园的美丽画面，而是生活在那个没有罪的世界上是什么样子的。凡亚当的手所触及的都与他合作，他撒种一定丰收，根本不用担心杂草荆棘，也绝没有旱灾涝灾。这当然是在堕落之前，并且不仅是自然。你想象过没有，作为一个人生活在罪没有进入之前是什么样子？没有忧愁，没有挂虑，躺下之后心里也不会有后悔，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骄傲，也从不晓得什么是嫉妒，绝不会想要超过自己所需的任何东西，从来不会有孤独的感觉，没有破碎的关系，没有伤害的话语，没有疼痛，没有疾病，更不知癌症为何物。这一切缠绕我们，压迫我们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正常的东西，根本就不存在。这是人堕落之前的世界。听到这些，你知道这不是你生活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大自然经常和我们作对，台风、地震、海啸、飓风、大火等等灾害，我们建造自然力破坏。但这还只是自然现象，你还有你自己的问题，你自己的罪，你自己的内疚。你回头看的时候，希望你没有做那些事，可是那是无法挽回的。你有自己内心的恶念、贪婪，更不用说你身体上的软弱、疾病，甚至就连一个小小的流感都能把我们击倒。这些都是我们每天都经历到的事实。我们都想做得更多、更好，想到达自己的目标，但却是不能。正因为这些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信的，心底里都希望一个更好的、更完美的世界。这可以从文学作品、歌曲、电影里面看到，这是人的渴望。每一个文化里都一样，都希望有个革新，有个突变。我们盼望有那么一天，我们能够脱离里外仇敌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那么，我们的希望来自何方？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什么，来改变我们生活中的这一切？我希望通过今天早上的马可福音第五章来看到这一点。让我们先来读五章一至五节。他们来到海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。那人常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有用石头砍自己。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被造世界的失控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的是神创造时的初衷，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有的样子，神对我们人的计划。但这不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看到的。充满整个这段经文里的不是生命，而是死亡，一切都处在那么可悲的混乱之中。这个故事好像是上个礼拜我们那个故事的镜中画面一样。你们一定还记得，基督教他的门徒们划船渡到海对面去，突然起了暴风，风浪威胁他们的生命。我们也提到过，圣经里大海深水代表了毁灭、死亡与审判。无论是挪亚大水，还是以色列人面对的红海，大水都成为神对与他作对之人的审判。这些门徒都是富有经验的打鱼人，他们来到耶稣这里说：主啊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基督一声斥责，汹涌咆哮的海面顿时成了一面明镜。现在，又出来了个汹涌咆哮的人，一切又成为混乱。他原来也是个人，但现在却变成了一头疯狂的野兽。神按他的形象所造的是理性的人， 但此人却根本无法控制他自己，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控制他，并且这个人的破碎使他流浪在活人之地以外，只能与死人为伍。坟茔成了他的家，他真的成为一个活死人。这个人的情况和以色列的光景有点相似，他们也流浪在活人之地以外。这个人不仅扮演了以色列，也在扮演我们的角色。我们被造是为了反射神的荣耀，为他而活。但我们被罪所捆绑，和神永远分离，活在死人之地。不仅是今生，来生也一样。你打开电视看到的那些头条新闻，你会说，这个世界是怎么了？如此可怕的事情一直在发生。我们常常容易以为自己和这些可怕的事情毫无关系，但神把这段经文给我们，不只是让我们惊叹，这人怎么了，而是要我们认识到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我们自己的光景，我们也是破碎的人，与真正的生命无分。假如你仔细读第四章后面的那个故事和第五章这里的故事，就知道基督正是为了这个人而来。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第二点，基督的能力大于仇敌。五章六至七节，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只是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，乌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耶稣问他，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求你打发我们住在猪群里，附着猪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。有意思的是，乌鬼竟然称耶稣为至高神的儿子。这个称呼在旧约里多次出现。这里耶稣走进外邦人的地方。外邦人拜各种各样的假神，却不敬拜真神耶和华。这是神以这话来显明，他在万神之上。这些与神为敌的乌鬼们坦诚此一事实，并且他们还以神的名义祈求不要折磨他们。他们这么求，不是指耶稣要折磨他们，而是指他们知道耶稣有能力把他们送进永恒的地狱去。所以他们所求的是，现在不用把他们送去。第91节，耶稣问他，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这下我们才知道，这是一群鬼。这个群字是当时罗马军队用语，一般指3000到6000人的编制，相当于一个团。也是就说，他们是一个团的军队。他们承认他们不是面前这个人的对手。你读圣经，在哪里看到过一位对一个军队，并且把对方全军淹没在海里？那是出埃及时，神为以色列而战，把法老的全军淹没在红海里。基督在这里做的正是如此，因为他已经捆绑了那壮士撒旦，撒旦手下的群鬼就根本不是基督的对手。不仅是对付敌人，14至20节也让我们看到基督使那个疯子恢复到正常。5章15节说，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锁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这个按神的形象所造但却遭撒旦扭曲疯狂的人，现在被基督恢复成为一个有理智的人。基督这么做有他的特别目的，他要以色列看到他们的仇敌是撒旦和撒旦手下的大大小小的鬼。他已经捆绑了撒旦，为的是释放被撒旦捆绑的，其中包括自然也包括人。马可说，那个地方没有人能制服他，为了和接下来耶稣一个人制服这群鬼形成鲜明对照。现在让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耶稣为什么渡到海的那边去？我们从5:21节可以知道，他渡过去 就是为了这个人，为了释放这个被鬼附的人，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。请大家不要忘记，上个礼拜我们特地讨论过，海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混乱与死亡，所以启示录结束前说海也不再有了。在上个礼拜的故事里，对门徒们来说，海就是他们的坟场，他们必死无疑了。而这时耶稣在船尾睡觉。这句话对你来说，听上去或许说没什么特别之处。但我们知道，睡觉或睡了这个词在新约里多次出现，都是用来表示死亡。比如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事实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而是都要改变。林前十五章五十一节。因此，这里基督是睡在那死亡之中，直到他起来。这里用的起来一词，也是他复活时用的同一个词，注和合本意醒了四章三十九节，也就是说，直到耶稣从死里起来，事情才得以恢复正常。正是因为基督进入这死亡之海，然后起来，才重新创造这人，使他从新成为神的形象。这不正是一幅福音的清楚画面吗？基督来，就是为了这一个目的。他穿过死亡之海，与撒旦和他的下属们争战，是为了使那些按神的形象所造，但却被撒旦蹂躏的人的自由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从撒旦的专制下得到释放，就是从坟墓里得到释放。从此以后，这个人不必再在死人中坟茔里徘徊，他已经复活，他将生活在不同的地方。我们也一样，曾经在撒旦的奴役之下，现在被基督从撒旦手下拯救出来，就是复活，就是得着丰盛的、永恒的新生命，好反射神的荣耀。我们在这个故事里看到的，也是我们的故事。这是一个荣耀的故事，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基督的确经过死亡，进入坟墓。复活之后，他赐给无数的人，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孩子本来应该具有的样式。福音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，并且像这个故事里的那一个人那样，改变我们，恢复我们。然而我们知道，这还不够，我们这些得救了的，被改变了的人，我们这些基督的名加在我们身上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，还是亏缺神的荣耀。这一改变在今生是不能完全的。我们应该渴望那一天，一切都得到完全的恢复，新天新地新的生命。那压迫我们的罪一次永远的离开我们。我们不必再和那些别人给我们造成的和我们给别人造成的痛苦挣扎。我们终于能够恢复到最初亚当的状态，终于能够成为圣洁，不会再堕落。这些事情什么时候才会发生？这要等到主耶稣再来。今天我们盼望那一天的到来。我们每天所看到的、所经历的一切，应该叫我们渴望那一天的快快到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我们怎么能不渴望那个日子？我们怎么能为今天的所满足？福音的荣耀在于，我们今天所缺乏的，在永恒里不会缺乏。我们今天视为奥秘的，那天不再是奥秘。在我们今天的等待之中，神应许过绝不会撇下我们，他会使我们改变像他的儿子。主耶稣啊，愿你快来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全权世人肩负保障，世人将来希望，世人举说抵御捆绑，世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难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
除恩子业众生，转瞬东方日出。
世间正是多江流水，浪涛万象众生，转瞬飞逝，恍若梦境，朝来不留余
是人。